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拿起笔写法会交流稿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31号。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开始了，当我看到身边的多数同修没有动笔，很是着急。每年的网上大陆法会我都参加，不管稿件发表与否，我都积极主动的参与，因为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提高自己的过程，我是深有体会的。而且我动笔较早，因为第一，早早投稿会给明慧的同修以充分的整理时间；第二，我自己整理完稿件帮助同修整理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。大陆的同修在协党的统治环境中，多数文化基础比较薄弱，很多同修是经历文革深受影响的，写稿有困难，这样他们整理的稿件我可在此基础上帮助修改，或同修口述我代笔。不管是哪种形式，整理完的稿件都要与同修再核实，以免造成不实或漏洞。更主要的是我们之间再交流一次，有些矛盾或问题出现时，站在不同的基点上怎样认识的，这样就会使我们共同在法理上又一次升华，这个过程是这种交流偏得的一个提高机会，真好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，你们不要小看了你们的法会，那是大法弟子们在整个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。请同修快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吧，因到9月15号就截止了，时间转瞬就到。我们写修炼体会，有同修可能觉得没啥可写的，其实不然，修炼中有许多可写的事，所有在修炼中出现的事情都与我们修炼有关系，都可以写。有同修可能说，我修炼的不够好，我想越是修炼的不够好，越有可写的素材，因为没修好自己的时候，可能在家庭、在同修中、在社会上都会出现很多矛盾，有矛盾就有在矛盾中怎样提高的过程，遇到矛盾我们怎样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用法衡量解决了这个矛盾，不在矛盾大小，不在问题的结果如何，修炼重过程，只要在矛盾中我们能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就是提高，过程中我们怎么转变了观念，这就是修炼交流的素材。另外，我们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，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，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，救人的事我们都在做，哪怕是有同修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能力，你发真相材料不也是救人的内容吗？等等。还提醒同修，在文章中引用师尊的讲法一定要校对，包括标点符号都不能有差错，要写出师尊法的出处，也就是转法轮还是其他讲法，把师尊的法加上双引号，否则整理上传稿件的同修就要一段段的去查找。尽管是初稿，也请同修也要认真的书写，这不仅仅是修炼的态度问题，也请给打字修稿的同修提供方便，避免出现字迹不清等现象。请不要用简笔字或只有自己认识的字、自己造的字来写稿，不会写的字可用拼音带，不会写拼音的同修可用同音字带。打字发稿的同修很怕同修的这种情况，我没有时间，写的草，没抄写一遍，这样真叫带发稿字的同修为难，他的时间可以说更紧。还有，如果不是同修有什么特殊情况，请不要把发稿子放在最后一天或者最后的一个晚上才要发稿，同修整理发送时间都很紧，写稿时能用一句话写清楚就不要用两句话，这样可使文章简练，相同的事情可抓住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来写，或一件详一件略。同修，请写出我们真实的修炼体会，向师尊交一份合格的答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配合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8月25号。我的家乡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县城，后来我搬家来到繁华的大都市，但是为了助师救人，我也经常回家乡住住，和那里的同修在一起，做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。2022年的7月初到8月上旬，我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。一天下午，我去了银行，是要办理转账手续，可前后好几次都不能正常转账，只得取出现金，另找别人帮忙。我接下来在离开银行另找人转账的途中，在路过某社区大门口时的不经意间，发现旁边公示栏里有两张诽谤师尊的像。在很难受之时，我观察到这邪恶展板纸张还是新的，是刚贴上的，在社区门口落款也是社区干的。我想马上清除，可理智告诉我不安全，一是自己没有思想准备，二是周围来往人群很多，三是如何避开那监控等都没有想好。离开后我在想，从银行转账的不顺到见到这邪恶展板绝非偶然。那天晚上同修八九人在我家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，结束时我提起邪恶展板一事后，同修都沉默了，之后有同修不声不响地走了，随后同修接二连三地也离去了，最后有两人留下了，一个是曾经被迫害过的老同修，一个是才得法的新同修。老同修问邪恶展板的位置，提出马上清除，新同修说使用喷污涂料，喷后什么也看不见。说完，新老两位同修先出了房门，我简单的收拾一下屋子也赶去了。没想到我还没赶到时，远远就看见两个同修已经撕下了那邪恶展板，正拿在手里准备往垃圾箱里扔。接下来没过几天，同修们都发现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邪恶展板，新设的邪恶展板还安装有监控。我们意识到邪恶的疯狂已经到了极点，这是正邪较量在常人间的体现。我和新老两位同修形成共识，当务之急就是清除邪恶展板，一个个的清除掉。两位新老同修结合，始终如一的发现一处就寻找机会清除一处，而且是将其邪恶展板全部撕毁掉。两个同修清除邪恶展板的正念和举动也非常正面的影响着我，我也开始了单独清除邪恶展板的行动。我学着同修的做法，在清除中不急于求成，而是在寻找机会稳妥地去做。如一次正走在一个大路口的转弯处，一辆停放的小车在启动，而且靠邪恶展板那边的车门又没关上。我主动上前，利用帮助关车门之时，另一只手撕掉了那处的邪恶展板。又如一次我拿着伞遮住监控，看周围没人就毁掉一处。再如我准备好刀片，选好路人过往最少的时间点前往，再贴近展板，看准邪恶展板上的关键词，用刀片划掉取走。在家乡的一个多月里，我单独清除了四处邪恶展板，一处全撕毁，一处是大部分撕毁，另外两处只把师父的像和某某法轮功撕走。期间有同修跟我说，听某同修说我要遇到麻烦了。听到这样的话后，我感觉自己心态不稳了， 就决定去找那同修想问个究竟。同时也意识到这样做是不是在用旧的观念和习惯的思维去处理。但是我还是去了，没想到在途中又一处邪恶展板出现在我眼前。这时我清楚邪恶展板的正念和勇气占了主导，心态不稳的怕心被解体。我利用当时的机会，正好当时没有人路过，我又拿着雨伞，既销毁了邪恶展板，又去掉了怕心。在师尊的保护和加持下，在自己正念的作用下，我走过来了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大法。回到大都市的家，我悟道，这次大面积的、顺利的清除邪恶展板，是大法的神威在世间的展现。同修间正念和正行的相互正念影响很重要。我就是在新老同修直接的带动下，涌入了清除邪恶展板行列的。看见了，就正念正行的智慧的去做。至于这么大面积的邪恶展板出现在我的家乡县城，我想，一是邪恶在垂死挣扎，二是提醒同修需要抓紧做好三件事，三是给同修一次考验和树立威德的机会，就看同修如何面对，选择什么。以上是我与同修配合清除邪恶展板的经历，如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信师信法正念出神迹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践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4日。由于我们本地区的技术同修被中共绑架，给同修们造成了诸多不便，同修们打印机出了问题，只好报废，另买新的。有的开车找外县同修去修，很不方便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心生一念，我要会修打印机就好了，最起码能为同修们解决点燃眉之急。就这么一念，下午学完法，师父就安排同修鼓励我，你学学修打印机吧，你不是净帮人家修这修那的吗？我觉得就你是个人选。几个同修也帮腔，都赞成，可是我对打印机是一窍不通，只是有这个想法，但是没有一点维修基础，又没有人教。当我看到同修们对我的渴望，对我的期盼时，觉得自己又有一种责任感，又有一种使命感。我想，同修们的所需所望，可能就是我的使命。一，第二天，我刚买回来几件专用工具，准备用我的打印机先摸索着学拆卸，还没动手呢，这时有人敲门。我开门一看，同修搬着打印机就进来了，风风火火的进门就说，干不了活了，有时不进纸，有时跑空纸，有时还出重影，还有打一半的毛病。我是没招了，你研究研究吧，我也不想用它了，不行我就买新的。我半开玩笑的说，真是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啊，还没有挂上牌子就来买卖了，省得说没有活干。好，我说这样吧，你先把我这个搬走，先去用着，我再慢慢研究研究它的构造。同修很高兴，搬上我的打印机就走了。同修走了以后，我静下心来，对着打印机说，你今生成为打印机，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得力助手，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啊。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，是有师父保护的。 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的。出现的各种不正确状态，我想都是有其他原因的。虽然我不会修理打印机，但是我会修自己。同修的一篇文章说得好，遇上问题要先修心，再修机器，修去我不符合法的人心杂念，心正念正，不给你打印机加一点负面因素，只会鼓励加油，没有指责埋怨。我想打印机也同样会受到相由心生的影响，而且我会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干扰你打印机正常运行的一切邪恶因素。你自己也要排斥迫害你的邪恶因素，不受任何邪恶因素的干扰。那么你没有邪恶的东西干扰了，你不就是一个完好的打印机了吗？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对，就请你自我调整好吧。我想你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实在调整不好，咱再说拆机维修。第三天是同修来拿资料的日子，我心里什么都没想，就像往常一样，准备就绪后开机打印。当打了有半个小时以后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嘿，这不是我的打印机啊，这是同修昨天送来的那台打印机，是让我修理的，这不是很好用的吗？而且打印机有一种欢快兴奋的感觉。看来我们昨天的交流很成功，谢谢师父给我智慧，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二，前段时间同修来找我说他的打印机有折角，有时还脏纸，叫我过去。我去了以后，他打开打印机就吃饭去了。我边观察边打印，一直打印了30张周报，没发现有问题。同修过来看后说，真是奇了怪了，我来试试。他打头三张没有事，第四张左边折角，连续三张都折角，当第七张的时候变成右边折角，后来有时折角有时不折角，一点规律也没有。我说，我觉得机子没有问题，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式，是不是咱自己心性上出现了问题呢？他说对，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自己咳嗽这么长时间了，总好不了，心里着急，儿子媳妇之间摩擦不断，我这个婆婆也成了他们的中心靶。我说，找到了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。咱们都知道，我们做资料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来不得半点虚假，心性上稍微一出偏差，心意不正，可能就招来邪恶的干扰与迫害。他说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，我看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发现了问题，先修心，后修机器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停下来发正念，不要急于做事，要向内找，挖出自己最近不在法上的思想根源，和打印机沟通好，清除干扰打印机正常运行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就这样，我们集中精力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，再开机打印，一切正常。同修说，太神奇了，没动一个螺丝，没卸一个零件，就奇迹般的好了，谢谢师父又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。三，几年前的某一个晚上，我出去发资料，我的电车灯好长时间就坏了，一直没有修，在大街上走，有路灯照着，没问题。当我拐到一个没有路灯的大胡同里，我的电车灯神奇般的亮起来了，而且还关不掉了。一直到我把资料发放完，返回到有路灯的大街上，电车灯自然关掉。当时我激动的泪水止不住的流，谢谢师父。四，有一天去同修那儿学法，到了以后，两个同修正守着一台电脑发愁呢，说是死机了，只能开机，开机以后就不动了。我拿过来试了试，也是不行。我说，咱先学法吧，别耽误大家学法，不行我就拿回去研究研究。学法时，到我念的时候我就念，不到我念的时候我就发正念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吧，我用手很随便的去按键，这时师父给我打过来一念，按一下左下角两个键试试，我就用手同时一按两个键，神奇般的开机了。同修马上过来任意按其他键，一切正常。我们同时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。 五，前些日子我有一个存折30000元到期了，我把钱取出来放在家里，不想继续存银行，理由是各个银行都在闹金融危机，有的已经倒闭了，有部分村镇银行个人存款都取不出来，觉得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等于交给邪党了，说给你就给你，说不给你就不给你，不问你信不信，就问你服不服，这就是中共的现状。当然作为大法弟子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，可当时的名利心指使着自己就是这样想的。没过多久，闺女出门办事要向我拿1000元现金，当我去拿的时候发现钱没有了，翻来翻去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就是没有。我静下心来不找了，心想这绝不是偶然的，肯定与我心性有关，开始向内找。有钱不存银行，首先动的是人心，是用人心想问题，然后是怕心、疑心、顾虑心、利益心、怕受损失、怕受伤害的心等等，全是为私为我的人心。找到这些心后，立即给师父双膝跪下，向师父忏悔认错，恳请师父原谅。第二天我开衣橱拿衣服，30000元钱就在衣橱旁边放着，我立即双手合十，弟子再次谢谢师父。六，我这个人爱吃甜食，每年夏天看见卖甜瓜的都要买几个。有一次我到七妹家去玩，她家开着小百货，七妹知道我爱吃甜瓜，就从店里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给我吃。我吃了几口觉得还可以，挺甜的，当我吃了一半的时候就变成苦瓜了，再咬一口更苦了，甚至还有蜇舌头的感觉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用这办法在去我吃偏食的心了，吃偏食也是执着心，谢谢师父又帮我拿掉了一颗执着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遇事修自己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5日。几天前的晚上，我在家和两位同修为当地被绑架、被骚扰的同修发正念，我们想发的时间长一些。这时儿子在南屋玩手机放歌曲，声音比较大，我随口喊了一声让儿子放小点声，随即手机声音小了。儿子很支持我修炼，我们也进入了发正念的状态。这时儿子的手机传出了邪党的歌曲，声音越来越大，我的心也随之翻滚，心想我在这儿发正念清理邪恶，你在那儿放邪党的歌，在放毒。人的表面还抑制着、忍耐着，不让魔性的那面发作。可是那个邪恶的声音一直往我耳朵里钻。就当我忍不住要喊儿子关掉手机时，我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修内而安外的话。修内而安外。是啊，这事是让我修的，我怎么还往外推呀？但是当时手机声音很刺耳，我的心也不静了，我就念出声来，
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念了几遍，很快我的心静下来了，随后就达到心如止水，手机的声音也停了，好像一切都静止了，整个空间场清亮透彻。通过这事，让我又一次体悟到了法的威力，同时悟到这是师父让我又一次修去魔性，修去教训儿子的心，让我修出不动心的人。如果时时都能向内找，符合法的标准，多好啊！可是我又错过去多少机会呢？让师父操多少心啊！弟子愧对师父，唯有精进回报师恩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手机监听在提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26日。最近在明慧网上接连有几篇关于手机问题的交流文章，我也想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写出来。2021年9月初，我的一个亲戚以前很少来往，就一个老太太，80岁，没有儿女，因他家的一件事我帮了他，他很感激我。等我去他家时给他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等我第二次去他家时，又给他讲了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和学法后的改变。他一直说我这么善良，我就给他留了一本转法轮，让他少看手机电视，好好看看这本书。他就把书留下了。我走时是下午2点左右。又过了一个星期，因为有事要办，又去了他家。我问他书看了没有，他说你上次走后4点多钟，他们这个楼的楼长突然来到他家，问楼长有什么事，楼长说来看看他，家里有什么事吗？转天上午又来了两个女人，说是街道的，来家看看，有什么事帮忙的就走了。他就跟我说，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以来，没有人来看过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不明白，就跟他亲戚说了。后来他亲戚让把大法书还给我，我听后决定先把书拿走，以免造成损失。尤其近些年来，我还是比较重视手机安全的。师父也曾讲过，手机就是监控器的问题，所以我外出是不带手机的。如果是学习时间，去同修那儿坐车都不用老年卡，单独买了一个卡用。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身份证是公安做手脚的，老年卡也是，所以我还是比较重视的。回来后就想，这件事就是那天去他家我带了手机，当时还想了一下，明知道会监听，但我想听就听吧，正好给你们讲真相听。这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邪恶的动作那么快，这就足以证明中共邪恶之徒在监控你的手机。这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希望同修引以为戒。当然师父讲的法理我们都明白，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因素，随时否定它，正念要强。但邪恶迫害还没有结束，我们还得为大法负责，为同修负责，放下私心，在修炼的最后时刻走得更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